欢迎收听妮塔看世界，我是妮塔，妮塔。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已经快要一个月没有更新节目了。因为这部影集它的集数比较多，所以我准备的时间就稍微长了一些，非常的抱歉。然后啊，最近我有碰到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有跟我说，哎，Anita， 我们有听你的节目哦。然后我真的听到的时候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更踊跃的留言一些，所以呢，为了鼓励大家，我今天准备了小礼物，别忘了听到最后哦。OK， 回归正题，现在要来介绍一部今年10月17号上映的韩剧《Starts Up》，我的新创时代，是由裴秀智、南柱赫、金宣虎和江汉娜四位演员主演，讲述韩国青年创业的故事。随着韩流风潮的兴起，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去韩国工作，所以我们就先来介绍韩国传统企业文化背景，再来介绍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韩国青年想要自行创业。自己个人觉得韩商企业和日商企业的文化其实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过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决定重新介绍一下韩商企业的文化特征。那对于日商企业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听我的 podcast 月薪交期那一集，里面有介绍。韩国传统企业文化大致上有以下几个特征，前两个就是大家比较耳熟的年薪制和年资制度。那既然有年资制度，也就代表说他们的上下阶级非常的分明，毕竟韩国也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一个国家。第三个就是内部组织军队化。为什么会说他们的组织像军队一样呢？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职场氛围非常的压抑，下属总是要无条件的服从上属，服从权威，职员也常常觉得没有办法拥有个人生活，像下班应酬文化就是其中一种。而且上位者多为男性居多，我觉得韩国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相较于欧美国家来说，性别平等的意识比较薄弱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努力和改善的。想要了解更多韩国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处境的朋友，我推荐可以去看去年的一部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然后好像也有就是写成小说，我觉得这刻画真的非常的写实，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第四个是高工时，你们知道韩国人平均一个礼拜工作几个小时吗？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料统计，韩国人一年的劳动工时长达2069个小时，直到2018年修改劳基法，将每周最高工时由68个小时缩短到52个小时。那我们换算下来，一个礼拜不算周休二日好了，他们平均每一天的工时长达10个小时到13个小时，真的很长耶。他们常常都在加班，他们会觉得说你加班的越晚，也就代表着你越认真越上进，下属一定要等你的前辈或者是上司下班之后才可以离开，他们会觉得说这代表着一种你对于上司的尊重，而且他们通常都会提早上班打卡。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假设原本的表定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那如果说今天我8:50进公司打卡，在我们这里会觉得说 OK， 你还有10分钟的时间来上班， safe 安全。但是呢，如果这是在韩国的话，他们会觉得说8:50才来已经太晚了，你已经迟到了，你应该要更早才来才对。那至于说到底要提早多久才来，我觉得这个因每间公司的文化差异会有所不同。第五个是 intern 制度。什么是 intern 制度呢？其实就是大企业他们在聘用新人的时候，不会一开始就给你正职，而是会先用 intern 的名义，就好像我们的试用期一样，当然薪水会比较低。实习生必须在公司内有良好的工作记录和表现，才会比较有机会被公司正式聘用。我觉得这其实就好像我们的 PT 和日本的派遣员工的制度一样，其实目的都是为了要缩减人事成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好奇说，韩商企业这样的制度不会怕留不住人吗？ 其实呢，韩商企业和日商企业一样，都是非常重视 candidate 的学历大于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所以呢，在韩国社会，不管是父母也好，学生也好，大家都会很希望说可以努力念书，然后考上一间好学校，然后移到大企业工作。但是呢，就是因为名校毕业的学生真的太多了，取代性很强，所以很多企业都会保持着说，哦，如果今天你不想要做，没关系啊，你走啊，反正多的是人想要进来的，就会用这样的心态去压榨员工。那为什么明明在大企业工作这么操，这么累，甚至会觉得自己常常都被剥削、被压榨，但是在韩国社会还是有这么多人想要挤破头的进入大企业工作呢？那是因为韩国是一个企业导向的国家，像 LG、Samsung 等等的大财团，他们其实拥有的是影响和主导一个国家的决策权。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说，除了进入大企业工作，除了可以得到稳定又高的薪水之外呢，还可以获得很多国家的资源。不过呢，也有很多韩国人因为受不了公司内部的制度和文化，而离开，选择自行开创新创公司。那再来，我们就要提到一下新创公司的几个特征。第一个，职场的气氛会比较自由，然后也会比较弹性。第二个是内部组织扁平化，相较于大企业重视员工的应对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来说呢，新创公司会比较重视员工的创造力和沟通能力。第三个呢，是因为团队的规模比较小，预算比较紧缩，所以常常都会有一个人要身兼多职的情况。像可能说你今天自己开一间新创公司，你可能一边你自己是 CEO， 但你可能一边还要身兼财务、身兼会计，就不像在大公司一样，就是分工这么的明确。我今天是行销部门的，那我只要负责行销的部分就好。第四个呢，是环境变化大，发展速度快，所以相对的工作挑战性一定也会比较高。既然这部剧呢以科技公司为主轴，那我们就来谈论一下科技的部分。我自己个人对于科技的进步是抱持着比较乐观的态度，不过科技是一把双面刃，所以呢，我就来谈论一下科技的优点和缺点。科技进步的优点有以下几个。第一个，科技的进步让资料更容易保存。像我现在啊，如果要外出，我常常就是带着我的笔电或者是我的手机就出门了，就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带了这么多的资料夹、文件夹、纸本资料。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方便了很多。第二个呢，是让资讯更容易的获得。像你们听的 podcast， 我那时候啊，就是在学习怎么样录 podcast， 然后剪音频的时候，我就上网查了很多的资料，就例如说，剪辑软体推荐啊。虽然说现在用手机甚至是 MacBook 内建的麦克风就可以录音了，可是呢，为了让大家享受到音质比较好的节目，所以呢，我那时候还去 Google 哦，录 podcast 麦克风推荐。我现在用的是雪球麦克风，那我还可以从后台的数据分析系统看到每一天每一集的点阅次数、国籍、收听平台、年龄层、性别等等资讯。第三个是让我们留意甚至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像最近上市的 Apple Watch S6 就让我还蛮心动的。然后我觉得他们让我很心动的点呢，就是他们的血氧浓度侦测、心电图还有追踪睡眠趋势的功能。像我自己就还蛮在乎自己的睡眠品质，所以呢，如果说我今天戴上了 Apple Watch 睡觉，那我隔天醒来呢，我就会看到我昨天总共睡了几个小时，那这几个小时之中呢，浅度、中度、深度睡眠的时间又分别占了几个小时，这样呢，我就可以长期的追踪自己的睡眠情况，并且去改善它。现在也有越来越多针对高龄者或者是独居老人所设计出来的智慧型穿戴装置，我甚至在前几天还有听到一个新的名词，智慧珠宝，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蛮酷的，我非常期待它的上市。像这部剧里面呢，有一个叫视图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针对高龄视障者而设计的一款 APP， 它叫音识，你只要一叫它，它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有很多老人家视力越来越模糊了，不像年轻人一样可以看得清楚比较小的字体，那他们就可以请音识念给他们听这些文字的内容是什么。 我非常的期待未来的世界，也非常的好奇资讯科技在未来又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再来就要提到缺点的部分，我们可以借由数据的分析来了解自己的情况，但同时这也代表着我们每一天的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了。个人隐私和科技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的个人资料是否会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被泄露、被公开，我们并不知道。再来是另外一种资讯安全问题，以无人驾驶的例子来说，这部剧里面曾经有提到，这些青年呢，他们曾经在他们所创造的无人驾驶车上市之前遇到勒索病毒的事件。那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在产品上市之后才发生的话，那是否就会因此有很多人赔上性命？原本为了解决疲劳驾驶和高龄者行动不便问题的无人驾驶车，又是否会因此变成杀人工具？这部剧的宗旨是为了鼓励青年能够勇敢创业，那我们就来聊聊台湾青年创业的背景以及三种职涯类型。台湾的职场氛围虽然不像日本、韩国一样这么的压抑，但由于就业市场长期以来的低薪，所以也导致有很多的年轻人想要自己出来创业。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出来创业，而创业的模式也不是只有一种，你属于哪一种呢？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追求生活上的稳定和安逸，不想要承担任何风险的话，你就是一个适合在公司行号里工作的人。如果都不是的话，那你就适合创业，不过自行创业又会分为以下两种。第一种就像这部剧里的青年一样，喜欢团队合作，并不断的追求扩张和成长。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适合自己创立新创公司。第二种，如果像我一样不喜欢被人管，也不喜欢管理别人，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对于自己独立完成的作品会更有成就感。除了工作之外，也非常在乎自己的生活品质。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适合创立自己的艺人公司或者迷你公司。这三种类型各有好坏优缺，没有哪一种比较好或者比较不好，只有哪一种最适合自己。只要你准备好了，一切都还来得及。你属于哪一种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哦。最后就要来分享我的送礼活动啦，为了鼓励大家踊跃留言，我决定要来送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角力韩国只记得第一名的社会》，我会在1月10号那一天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内容并赠予他这本书。我会把 IG 网址放在下方资讯栏，记得私讯告诉我你有留言哦。今天就先到这里啦，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见。